讨论事项第一案，请各位再帮我翻到平板第120页，案由迪安大卫台湾肾脏医学会，那是建议 EGFR 计算公式由 NDR4 variable 全面变更为 CKD-EPI 计算公式案进行讨论。那再做一个有关设置求
那个
问
题。我是请高一的邱主任先来这个阶段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大概大家都知道说现在 CKD 的诊断跟分析EGFR 这样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健检现在全面追踪跟病人解释，或者是甚至一项我们自己的指引，这一个 EGFR 都是相当的重要。那现行的 EGFR 的公式呢，台湾因为最早在2006年开始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开始就是用 NDRD 的公式，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但是这段时间里面经过资料的收集，那有比较更精准的这个公式已经取代，那最主要就是 CKDAT。 那这个在美国跟这个欧洲哈，它现在大概都已经全面就是取代这一个 NDRD， 然后来使用这样子。那这个 NDRD 的公式呢，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在使用的 NDRD 公式。那这个是2009年提出 CKDAT， 那2021年呢，因为考虑到性别的议题，所以他们把性别拿哎，不是种族的问题，所以把黑人的这一个那个拿掉，所以就有2021年的 CKDAT。那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现在是18岁以上，是使用这个 MDRD 的公式。那18岁以下，那是用这一个modified Swans 的 equation 来做就是未成年人的 EGFR 的计算。那本次提案最主要是18岁含以上的这些成年人，我们打算是建议使用 CKDAT 来取代 MDRD。那它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准确性，而且它使用起来更广泛。那跟国际间的交流还有他预测疾病的预后，这个都已经有很强的这个 evidence 来 support。 那我先看各位看，就是当初2009年提出的时候，那左边是 CKDAP， 然后右边是我目前使用的 MDRD。 各位可以想象中间这一个就是测量的精准值，那可以看到 CKDAP 它更接近精准值，那 NDRD 大概在60以上的时候就远离的比较多，所以实际上它对于我们现在比较正常的60以上的肾丝球过滤率，它会有低估的可能啊。那2021年的话，它把这一个种族的这一个影响取掉以后，当然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是这一个广泛来说被国际间还是可以接受。那这就是我刚讲的，它潜在的受到这些影响，包括准确性，包括适用性，包括更好的预后，还有标准化跟国际间可以沟通。那国际大家现在都使用 CKDAP， 那台湾因为之前很早就开始使用 NDRD， 那这个也是已经是时间然后要来做这样子的更改。那所以简单强调，就是我刚提到国际的很多概念哦，包括这些KDOP 这些，他们都已经开始在使用了，而且使用完了以后，其实不管是这个转机就是转换过去，或者是临床上应用，其实都还是有优越。那我们有根据目前假设以 APCKD 来取代 MDRD， 我们使用三个在台湾目前最常被用到的，就是 PRESRD 资料库、20CKD 资料库，还有成人健检资料库。然后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比较，我们发现在第一期跟第五期之间，它的高度是一致性，也就这两个公式它造成的影响是相当的少。那在第二、第三、3A、3B、4期间，有大概是在10%到20%之间的影响。那这个就是我秀出来给各位看 PRESRD， 我们用了24万人来看，那中间那一条就是维持在原样。那各位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原本在 G2 的就是说在 NDRD 在 G2 的，你使用新的以后，它会跑到 G1 来。那到 G3 以后，上下都会变动，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它因为 AP 的关系，所以它大概都是会级别都会减轻啊，级别大概都是会有减轻，这个是看到的趋势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如果说用分期来看的话，那我们大概影响最大就是在3A、3B 这个还有4期的这个地方 造成的这个百分比影响比较大。不过这个造成再次级别的更改，这个也是在全部总合起来，其实大概也是在5%以内，就是2-3%的影响。那 ECKD 看到大概是跟之前一模一样，这个更大，这是用107万的各管资料库里面看到的。那中间看起来大概就是会影响。那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原来的这个3B期会变到3A期，从原来的3A期它其实会跑到 G2G 去。所以以前一些有可能已经奢望的 ECKD， 它本来是算起来50几的，今年用如果换成新的 AP 的话，它其实就会跑到60几，而不再就是当作是 CKD 个案来管理这样子。好，所以大概就是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是 G3A 就会少了大概是80几%，那很多都跑到 G1G2 其实就是甚至有不低于60以上的个案。那成人健检大概是也是一样的结果啊，这部分大概我们用了188万的人，然后重新把这两个公式算以后看到的结果，那也是一样，就是在 G3A 大概会减少，那 G2A 也会减少，那大概都跑到 G1 来。那这样对于在做不管是筛检个案的收入，个案的这一个各管的接收，都往级别比较轻微的方向会有这样子的趋势。那因为这个台湾使用医学会多年了哈，所以我们在推行的上一定会造成行政跟财务上面的这些冲击。那我们是建议，假设要开始执行的话，可以考虑三个部分来执行。第一个当然就是由属公告确定更改的日期比如说我简单讲，这里111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其实任何一天任何一日都可以，因为这些级别的计算啊，还有包括后面可能影响到的奖励，它其实并不是以年度或者是学年度，它其实是以个案之间跟前一笔的比较，所以任何一天其实都是可以。那为了确保公司更换正确，我们可以提供虚拟资料库供各机关来确认他们所更改的这一个公式，他所算出来的是正确的。那另外也建议可以举行说明会，包含实体线上，那这样减少这个推动的障碍。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虚拟的，比如说18岁以下，他要知道他不能算因为我们只支援18岁含以上。然后如果你没有年纪，当然也不能算。然后如果根据你的性别然后你的年龄，然后你的肌酐酸，然后我们会提供标准你算出来的结果大概是多少。那这样的话给各个换算成新的公式的机关团体医院检验所，他们都可以有一个一致性的可以参考。那第三个就是省市相关大型计划，像 ECKD Create ID 我刚已经有了，就个人数有给提供资料。那多数被重置的级别都倾向于变轻微，所以变轻微的话，所以对财务的冲击其实是不大。会不会变得更少，这我不知道，因为要看收案的量有多少。那因为它是级别变轻微，所以建议原则已经收案的个案就不要因为新旧公式而跟动。那这个部分如果学会有要去做宣导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再一次的加强。好，那现在在执行面上面有关奖励的部分，任何牵扯两点 EGFR 之相关申报，若横跨不同公司之时段，假设我们用1月1号来讲，也就是说你的前一段是在1月1号之前，后一点是在1月1号之后，我们建议以新公布之公司统一重新计算相关两点 EGFR 的申报依据。那我们看 PreSRD 跟 ECKD 里面，大概来讲 PreSRD 的相关奖励 P34067 P34077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结果，但是这个只要是这个资讯的协助，应该都是可以顺利。那 ECKD 因为这个是还属于是奖励指标的，那这一个部分的话，那其实是我们都是可以比照相同的方式来办理。所以最后就是建议因为这个 CKDAP 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大概都已经先进国家、发展开发国家大概都是已经开始来取代 NDRD， 所以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趋势。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这一个治疗更精准，然后跟国际更接轨，那我们建议可以由我们现在NDRD 更改为 CKDAP。 以上，谢谢。
这个是有关的。 所以变成就是要审慎一点。那第一个就是先看看大家对这个东西是否要修改的看法。那只要大家都觉得要改的话，那我们在看看改的时候，你看到效果呀，或是这个再来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现在是先请看专家还是三一会还是各位委员这边对这个东西要不要更改有没有什么？
几个委员，我们从2003年开始推这个所谓慢性肾脏病 CKD 的照护，那开始使用这种公式的计算，说 GFR 就肾秀率过滤。在过去只用肌酸酐的话，常常都会 underestimate， 都是没有办法诊断出他有病的。那用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还有公式，才能够知道他的 GFR 的变化，还有 GFR 的高还是低，还有它的级别，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那因为它公式很复杂，不能用计算机算，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很长的时间在推广、在说明，在各个不止在医院、诊所、在检验学会、在各个地别的团体，好不容易建立了这个 MDRD 这个公式，写到电脑里面去。那推展这十几年来，甚至20年了，已经有一点成效，但是我们觉得跟外国始终没办法接轨了，没办法用同一个公式。最大的考量就是因为怕它影响到我们这几个计划的 payment 的问题，不管是政府的钱还是你院所拿到的钱。不过刚刚邱主任已经对于它可能产生的变化已经说明得很详尽了。我是希望说健保署可以拿这个资料再回去用你的观点去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定一个可以开始实施的日期，那么中间一段缓冲的宣导，也许是几月开始宣导，那明年1月1号开始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冲击减到最低，或是拿一些补偿的方法给他这个补偿以后，就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支出，也不会影响到各个院所的收入，这样子让这个冲击减到最小。因为时代在变，外国都变了，我们已经很忍了，忍了十几年了，不敢变，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么我在上周又说，趁我在退休以前一定要把它变过来，不然实在对不起这个整个的推动的这种进步。谢谢。
那我在这边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为什么会觉得这两三年我觉得把它改变成 CKD 其实更重要，是因为跟糖尿病可是在一起。那糖尿病尤其是我们的那些病人，那你如果当这个病人在 CKD 在 G1 G2 到 G3 这个附近的时候，你如果用 MDR 的公式，譬如我现在举这个例子，你假设从 1.0 跑到 1.02 的话，以 MDRD 的公式去计算，它可能会相差个15cc 左右，就是说这个病人会掉了 0.02 颗，你会觉得是在还可以的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是 normal deviation， 就实验室上有差就这样子。在 MDRD 它会掉15到20，但是你用 CKDAP 的话，它可能只有掉1到2cc。那你掉了15cc 的时候，病人就会很 panic， 就很惊慌，你就跑到这个医师这边来说，哇，我这个一卷花掉了，掉了多少？你用一卷花去算，你用这个 MDR 去算，好可怕。但是你用 CKDAP 去算，事实上它没有掉的那么厉害。那所以在检验室里面，在检验科里面，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力量，而且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以前像在成功成大跟在台南他们的医检师工会，甚至说一卷花用 MDR 一共是60%，他不再显示说他的数值是多少，他就可以直接大于60。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认为说那个 deviation 太大，所以他 MDR 一公式的话，他大于60，他不要。他后来经过了这个一些努力，说他大于60，他就不打话了。他就说他是大于60，他就不会大成100、120。所以在现在，他 hyperfixation 对 DM 的这个控制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说它稍微就是浮动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公式，而且刚刚对方局长也提到，国外事实上已经几年，像 David 的话，它根本就是 MDRD 公式 公司提出来的五年后就推新天地而已。我们现在在投稿的话，你投稿出去的话，往另外第二家公司他会要求你再用新天地再上市。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趋势，就是在恳请大家同意。事实上，演艺学会也同意，大家都在期待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改过来。那现在就是因为牵涉到我们的两个，就健保这边的两个大型的生产厂，所以是不是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前因后果？我们势必，我自己个人觉得势必被改革。好，帮我上报告。
我想这是很专业的部分哦，我名义上那个没有反对的理由了哈，当然是支持。现在就是有两个，因为以从前的部分来讲，刚刚也讲过嘛，像如果说用那个新 KDB 的话，它会比较轻嘛，就是换算对财务上本身是没有影响，这个钱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量变多而钱变少。我在想说，因为就是刚那个主任提到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嘛哈。有些地区里面，它的检验是外包，那外包的那个部分里面，它就要去让那个检验所，它因为目前就没有这样说，他们这样算的，大部分都是用电脑就直接算过来。那这个的改变本身是只要给我一个程式，那我放进去，将来我有规定相关的数据，因为现在都从电脑直接就拉进去嘛，哦，那你说未来在实施的部分里面，这个执行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只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多，我假设它需要更改程式，或者是检验科要那个做检验所本身。那我更改这个技术性没有问题的话，那什么时候实施就不重要。那如果说假设他必须要去找人家来改，搞资讯公司，那可能这个今天。